婚礼之后，爱情的下半场，
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，
充满挑战。也
许结
婚
后
发现枕边人竟然和你有着天壤之别的性格。
天壤之别的性格，
原来
性格不合真的会有问题，
哎，
到时再说吧。
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，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，独特的喜悦和哀伤。
婚姻生活，此一时风平浪静，彼一时怒涛万丈。
幸福的
婚
姻
不
是没
有
冲
突
的，
而是
有
能
力
解
决
冲
突。
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，因为二
人
劳
碌
同
得
美好的果效。
夫妻
是一起承
受
生
命
之
恩
的，
爱到永远。
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电台。现在呢，您收听的节目是《婚礼之后》这个节目，在这儿呢，特别的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，同时呢，也欢迎您写信给我们，谈谈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些感想。如果是您用短波收音机收听我们节目的话，听得清楚吗？您在哪一个地区居住呢？听收音机的效果是怎么样的呢？都可以告诉我们。那这些资料呢，对我们都是很重要的，以便我们在安排我们的播段的时候，或者是播音的时候呢，都可以顾虑到每一个地方的听众朋友们的需要。那当然了，您上网也可以从我们的网站，望福村的网站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。那好了，今天呢，我们在节目中呢要谈到的是基督徒的婚姻。那圣经里面呢有一句话说，你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那这句话呢放诸四海而皆准，无论是你在工作中，或者是在学习中，或者是在人际关系里面，甚或在婚姻里面，你种的是什么，你收的就会是什么。如果夫妻是在顺服与爱的这个互动关系中呢，你一定会有一个非常好的收成，你收到的也是爱与彼此的顺服和尊重。那其实啊，基督徒的婚姻跟普通人的婚姻呢并没有什么两样，会出现的冲突，会出现的争吵，甚至那种痛心，甚至背叛，也都会在基督徒的婚姻中出现。但是呢，做基督徒的呢和普通人呢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，就是我们有一个盼望，那个盼望呢是把它寄托在上帝的身上的。那有一位呢在电视台专门负责时事特辑的女编辑，她说她曾经报道过很多关于怎么样帮助吸毒的人呢戒毒的新闻。那么根据她的经验，能够帮助一位瘾君子，就是有毒瘾的人，彻底解除毒瘾的方法，绝不是靠什么美沙酮一些个替代药物的治疗，也不是透过心理的治疗，最有效解除毒瘾的方法呢，原来是福音戒毒。那么我自己是基督徒，在教会里呢，也跟很多姐妹们呢分享这个婚姻生活的一些经验呢，也听很多朋友们呢跟我诉说他们的婚姻生活中的一些遭遇。于是呢，我也有一个类似的结语。能够帮助一个濒临破碎的婚姻再重新建立的呢，不是靠人，也不是靠婚姻辅导者， 而是只有上帝才可以办得到。那在这儿呢，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，其实也是一个真人真事。有一位刚信了上帝的一位做妻子的，她的个性呢非常的外向，她很会交际，也很容易和别人打成一片，朋友很多。那么在家里呢，她更是一位聪明能干的好妻子，上上下下都打理得井然有序，让她的丈夫呢完全没有后顾之忧。朋友唯一对她的评语呢，就是说啊，她有的时候太霸道了，凡事都是一把抓，不容易听别人的意见，不仅在外面这样，在家里呢更是这样。她的丈夫的个性呢跟她是恰好相反的，很内向，不喜欢跟陌生人打交道，除了上班加班之外，都是躲在家里看书看电视。许多例子举下来大致上都相同，因为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中国人的夫妻关系，是不是？我们中国人的夫妻关系里面呢，很多都是做丈夫的呢沉默寡言，而做妻子的呢却喜欢跟人聊天啊，人际关系很广泛的，也喜欢串门子。那年轻的时候啊，这个妻子不喜欢他先生的个性，但是他也没有办法，既然已经结了婚了，那也就逆来顺受吧。他的先生喜欢他待在家里陪他，他就尽量的在他先生在家的时候啊，他就足不出户的陪在他身边。也因为这样呢，夫妻两个人那感情虽然不是特别好，但是呢总是过得去。后来呢，这位妻子有机会接触教会的朋友，并且成为一位基督徒，他的生活圈子扩大了，就常常往教会里跑了。她的丈夫呢刚开始还没有什么反对，但是后来她去教会的时间比待在家里的还要多，那夫妻两个人呢就常常为这件事呢吵了起来。妻子很想向这个木讷的丈夫传福音，带他信主，她认为这样一来呢，不仅可以开阔她的视野，同时呢可以让丈夫和教会的朋友多多接触。那她的心意是很好的，但是呢他的方式呢却缺乏了智慧，因为他总是用很负面的方式跟他的丈夫说话。那刚刚我说过了，这个妻子呢是能言善道的，对不对？而且呢是颇为霸道的，他说话也是很霸道的。他总是骂他丈夫说，你就是太古板了，你看你都没有朋友，你应该多去教会认识朋友。有的时候呢也会说，你要去教会看看，你要了解外面的世界是怎么回事儿，不要常常待在家里就是一个老古板。生起气来呢，他也忘了自己的基督徒的身份，他就说，我已经忍受你这种个性几十年了，我受不了了，你要待在家里你就一个人待吧，我出去，我去教会。那可想见这种表达方式呢会让他们为着去教会的事呢就引起冲突了。有一天呢，这个妻子实在受不了先生的气，就跑去问教会牧师的意见。牧师呢，就将圣经中以弗所书所教导的夫妻相处的重点呢，向他一一的说明，并且呢，跟他说，其实啊，夫妻两个人是互相的影响的，绝不能够单方面强迫对方马上改变。那他听懂了，他很聪明，他当下就决定要做一个合上帝心意的妻子。他首先呢，他要对他的丈夫顺服，他希望可以改变他的丈夫。但是因为他只是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态，过了三个月，他的先生先发现，哎，这个老婆，这个妻子怎么不一样了？但是他自己本身呢却仍然依然顾我。这个做妻子的终于有一天他忍受不了了，特别是要他牺牲自己的意愿呢，常常陪在丈夫身边，他实在受不了了。于是呢，他的那个霸道的个性啊，那种老我呢又出来了，他和他的丈夫大吵了一架。前面三个月对他丈夫的顺服所做的呢 在那一下子呢就完全化为乌有了。那在这儿呢，我就要强调说，对丈夫或者是对妻子的态度真的是不应该是出于强迫性的，应该是出于甘心，因为是对上帝的信心，对上帝的信任，我们愿意不计代价的去做。这样子你有这种甘心情愿的去做呢，你才可以看到效果。如果只是抱着我也没有什么其他办法了，我就试试看吧，没办法，总要一试啊，这不是对神有信心，这也不是一种对上帝的完全的顺服。如果这样子这个环境啊不是照着我们自己所想的这个结果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很容易灰心放弃。那我说在基督里的夫妻是有福的，因为一个愿意将自己的生命交给上帝来掌管，并且相信上帝能够改变这一切，然后呢尽自己的本分，按照上帝的吩咐对待我们的配偶，我们的另一半的人，那不管他遇见的是多大难处的婚姻，在上帝里面呢都一定会有一个出路。不过当你在等待上帝改变你的婚姻状态的时候，或者是你的配偶的时候呢，也许呢这个时候我们应该问一下自己，到底上帝要我在这个过程中学习怎么样的功课。那记着，我们千万不要一直盯着上帝问啊，你什么时候让他改变呢？你什么时候他才可以变得配合我的性格和我的心意，配合我们的婚姻呢？不要光问他怎么样，要问一问我们自己，问一问上帝，上帝啊，你要我在这个人面前我要学的功课是什么？上帝啊，你要我在这个处境中我应该反省什么？我应该改变什么？如果当你这样子愿意这样子问的时候啊，其实就是一个调整的开始，也是一个你迈向幸福的一个开始。
想你，吸引我，是我更爱你。所有梦想和骄傲都放在你脚前，我要完全顺服。恋情我，是我更想你。
下次见。
身，我只愿为你活。
父神，我只愿为你活。
朋友们，今天呢，我跟大家一起读圣经，我们进入到这个圣经的出埃及记了。那么我们看一看出埃及记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四节。第一节经文说，以色列的众子各带家眷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，他们的名字记在下面，有流便、西缅、利未、犹大、以撒加、西布伦、便雅敏、但、拿佛他利、加德、雅舍。凡从雅各而生的共有70人，约瑟已经在埃及。约瑟和他的弟兄并那一代的人都死了。以色列人生养众多，并且繁茂，极其强盛，满了那地。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，对他的百姓说，看哪，这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，又比我们强盛，来吧，我们不如用巧计待他们，恐怕他们多起来，日后若遇什么战争的事，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，离开这地去了。于是埃及人派督工的辖制他们，加重担苦害他们。他们为法老建造2座基货城，就是比东和兰塞，只是越发苦害他们，他们越发多起来，越发蔓延。埃及人就因以色列人愁烦，埃及人严严地使以色列人做工，使他们因做苦工觉得命苦。无论是活泥，是做砖，是做田间各样的工，在一切的工上都严严地待他们。读了这节经文，我们知道日子飞逝，时间一天天的过去，那住在埃及的以色列人呢，真的是越来越多了。雅各和他的儿子媳妇那一代呢，都死了，但雅各的孙子曾孙一个一个的长大，他们在埃及的这个地方呢，也生了孩子，就这样一代接一代，于是呢，在那里他们形成了一个很大的民族。新任的法老王呢，他忘记了约瑟以前对埃及的功劳，他不喜欢有这么多的外国人住在他的国家里，因为他担心将来有一天他们会和埃及的敌人联合起来对付埃及，所以法老王就命令让希伯来人成为埃及人的奴隶，从早到晚都得做苦工。那也许朋友们会说，哎，他们明明是以色列人，为什么现在又称作希伯来人呢？其实啊，希伯来人是埃及人的另一种说法，他们被迫帮埃及人盖城市，还要在田里做苦工，他们受埃及人的虐待，但是呢，他们这一族人呢，却人数越来越多。于是法老王下令接生婆要将新生的以色列男婴杀死，但是以色列的接生婆都很敬畏神，不愿意服从法老的命令。后来呢，法老又颁布了一道命令，就是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婴都必须丢到河里，让他们淹死。那这样的生活环境，这样子的被对待，在这段时间里面呢，以色列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悲惨，但是上帝并没有忘记他们。因为啊，我们读的经文里面呢，一直在说到，他们的日子很苦，可是呢，他们的人数反而会越来越多。无论埃及人怎么苦待他们， 他们怎么样做苦工，可是呢，他们这个民族呢，却越来越壮大。在这里呢，我们也看到上帝的祝福呢，往往是隐藏在苦难中的。朋友们，我们在人生中也常常会遇到很难过的时候，很悲惨的时候，好像就是走不过去的时候，有，是不是？这个时候最要紧的是让我们都记得，当世界都背弃我们的时候，都欺压我们的时候，但是上帝他不会丢弃我们，他也不会忘记你和我。今天呢，收到一封电子信，这封电子信呢，一位听众朋友呢跟我说，他说他的妻子呢，常常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呢，情绪失控，大吵大闹，令他很烦躁，他不知道该怎么办。那在这儿呢，我想搭这位听众朋友呢，我是说，你先要仔细的留意，他每一次情绪失控是什么原因。如果是因为管教儿女而产生很大的压力呢，或者是因为夫妻管教儿女的方式不一样，使他非常的懊恼，那你就要需要和他多沟通了，多了解大家的想法，并且呢，一块儿将这个重要的责任呢交托给上帝。夫妻两个人天天愿意为孩子们代祷。如果是因为妻子担心经济或者是上班工作压力太大，那就要多一些安慰他，体贴他，当然也是少不了的要夫妻一起祷告。那还有呢，有的时候是因为一些身体的原因，比如 女性的身体荷尔蒙的变化产生的这个情绪波动、烦躁不安，或者是一些更年期的现象，就更加要体贴安慰，不要为这些个小事争吵。如果是因为她常常脾气失控，你很讨厌，你总是用冷落来惩罚她的话呢，如果是因为这样子的话呢，我建议这位弟兄呢，你先要跟他说明你的态度是什么，也要适当的向他认错。因为我知道你们两个都是基督徒，所以呢，你们要心平气静的彼此认错、认罪、祷告、读经，要让上帝的话和基督的平安在你们两个人的心里面做主。我们每个人呢，在性格上都有弱点，但是当我们愿意饶恕对方的时候，我们愿意把这件事放到上帝手里的时候，其实是可以有所改变的。圣经箴言十章十二节说，爱能遮掩一切的过错。我们夫妻之间彼此的爱是从哪来的呢？我们需要从上帝那支取更多的爱，去遮掩彼此的过错。还有呢，要常常把内心转向上帝，随时求告他，使你里面重新的燃起对妻子的爱，多点的包容、体谅、关心、安慰，用代祷来对待你的妻子。你去找一找，一定发现他身上除了脾气不好这种缺点之外，一定还有很多优点。那么这样的话呢，你一定会经历上帝的拯救，也会把这个痛苦化成祝福，因为你也从中得着成长了嘛。
各位朋友，快乐的时间过得特别快，是不是又来到了我们节目的尾声了？那今天很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，也愿上帝赐福与您和您的家庭、您的婚姻生活。下一次再见。